哎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由夜幕书场出品的《魔兽正史评书》，我是夜幕方明。哎，这个圣诞节刚过啊，再过没有几天呢，就到了这个2020年的元旦了啊。适逢这个双旦之际，也是祝大家双旦快乐。啊，最近也是到年底了，工作比较忙啊，在单位也是享受这个福报吧，比较忙的。这两天这个有点上火。舌头有点疼，这个口腔溃疡啊，弄得舌头有点疼，说话是得稍微使点劲啊。哎，不过倒是感觉不影响大家听感。哎，这个评书说到这儿啊，大家有的了解剧情的朋友现在也都知道啊，咱这本这个最后的守护者呀，快是说完了，几乎也就是这回下回的事儿啊，基本上差不多就该讲完了。啊，这个我也是有时看大家这个评论弹幕，因为每一期嘛，啊，大家的评论和弹幕我都会看啊。有的朋友这个比较了解剧情，好找乐啊，就总说这个加罗娜是卡德加的师母，啊，有这么一个，我一看觉得挺乐的。啊，我了解大家是想说这个，在漫画剧情里头啊，加罗娜和麦迪文啊共同生下了一个孩子麦德安。啊，这个呢一般是只出现在这个漫画设定，而咱讲呢，既然是正史评书呢，一般是按这个最后的守护者这本小说，然后再加上编年史卷二啊，这卷三啊，它相应的给这个保证这个用最新的设定啊，我这个能够保证给它填充上啊，扩展上。这个麦德安这个人呐，很多朋友说，有人说这个书给吃了啊，麦德安这人就不存在。啊，现在这个游戏里也不体现啊，什么也不提，对吧？就漫画里有，这吃书了。有的人说不对，麦德安这人啊，在啊，他这个是麦迪文和这个加罗娜生的孩子，这个东西什么时候也没否定，所以说他肯定会出现的，只是现在没有。啊，这个有很大的争论，这个事儿在这个 NGA 啊，就几大这个魔兽论坛上啊，那争得不可开交。其实说的都有道理，没有采用麦德安这个人物呢。这个确实是现在游戏里的一个体现，因为没出来他，而且您看这个编年史啊，编年史卷三上，它这个每一本编年史啊，到这个最后都讲完的时候，它这个编年史最后几页，如果实体的呀，都有那个目录索引，它就是那个人名对应的人名在哪几页啊，比如说这个人他出现在哪几页有，方便你去找，然后比如说这个卡德加在哪页啊，比如说古尔丹在哪页，它都有啊，一个人名的索引。但是到麦德安，它是显示的，有一页就显示麦德安，然后写了个括号404。这本编年史总共230多页，那根本就没有404页，为什么写个404呢？哎，暴雪比较有意思，他玩了个彩蛋，404不存在啊，他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告诉大家，我把麦德安雪藏了。那为什么是雪藏啊？没说是把它吃了，或者说这个东西，我就不认了，废掉设定。如果废掉，它可以不写，它为什么要写呀？二一个就是，我记得是在之前采访过暴雪，这个暴雪只说了麦德安不再在7.0到7.3军团再临版本里头担任这个守护者的职位，而是可能到后来大家知道，麦德安里漫画里头所有的他的工作都变成卡德加了啊，卡德加代行这个守护者啊，帮大家弄这弄那，带领大家啊，就这个整个的他这个设定就交给卡德加了，但是并不代表麦德安这人就废了啊，所以说，这个争议上现在基本可以确定，就是暴雪就是想把他雪藏了。啊，等以后合适的时候再把它弄出来，不合适的时候可能就一辈子不出来。它是作为一个就是编剧嘛，一个后手留着的，需要的时候就用，不需要的时候就算。所以说暴雪这种东西本来就是编的，尤其暴雪现在写剧情我都无奈了，他说什么都是对的说什么都对，暴雪说什么都对。所以说呢，哪一个版本他突然把麦德安再请出来？在承认这个加罗娜和麦迪文之间的感情，俩人生孩子再说这段事儿也是不意外的。暴雪吃书来回吃的这种的都行啊。何况现在的话，暴雪多次承认这个并不是吃书，而是目前还不需要启用它啊。所以说，咱看漫画的时候，整个军团再临版本应该是麦德安领导大家 啊，但是咱这个7.0到7.3就光剩卡德加了啊，卡德加好像不像小孩那样可爱啊，长大了人五人六的，可恨着呢，是吧？带着玩家啊当包工头啊，让玩家给他造法师塔，是吧？哎，他可能是看他师傅有一个，他也想来一个啊。当然，这个7.3还是特别有意思编的啊。最后是卡德加，见着麦迪文之后，还拒绝了这个承担守护者的这个职位。也是一个，就完全是脱离了漫画的，重新的一个编排。整体上的剧情来说，咱现在说评书来说，还是按着这个小说和编年史走啊。您说那个麦德安什么的，咱现在人家那头不用，咱也不用，因为我这儿起用，他那儿没用的话，他后面没法去说了啊，就成胡编了。我看很多朋友，大部分都是看过这本《最后的守护者》，应该是比较了解。啊，其实这样挺好，因为我这个评书说实在话不怕剧透啊，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一些大家都很了解的设定了，可能不了解魔兽的朋友给人家科普一下，讲一个新故事，了解大家就是听我这个再重新讲这么一个效果啊，这么一种代入感。所以说您要是看过书，其实再回来听我这评书的话，哎，反倒能知道，哎，我从哪哈做了改编，哪哈下了功夫，哪哈给这人物重新设定了，哪点剧情我做了补充了。哎，那点跟编年史去结合了啊，您就能听出来我这个下的功夫和相应的东西了。哎，代入感会更强一些。有些不理解的呢，我也会给您都解释出来。哎，还是和以前一样，如果您觉得听这书还行的话，那求点赞、求分享、求评论、求打赏啊，有这个数据三连，您收来给一下，这对我还是相当重要的。如果说哎想聊天的话，欢迎加入这个听众群。5835552079，微博是夜幕风鸣 XM 啊，微信是夜幕书场。行，咱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书接上回书，咱说到这个卡德加召唤了一个幻象，想对抗这个麦迪文。结果这个幻象很奇怪呀，召唤的是卡拉赞里歌剧院那层的幻象。底下人有吃有喝有玩啊，打麻将的，打扑克的，打炉石的，唱歌跳舞的，老莫也在那儿伺候局儿啊。咱上回也说了，挺热闹，热闹半天。麦迪文的母亲埃格文来了，质问麦迪文为什么把兽人引到艾泽拉斯，酿出如此大祸。麦迪文跟埃格文这儿争吵的时候啊，也是得知了一个真相，那就是。麦迪文被萨格拉斯的灵魂啊附在了身体里，而且是麦迪文还没有被生下来的时候，在肚子里的时候啊，萨格拉斯的灵魂已经侵入了麦迪文的身体啊，多年的影响啊，几乎已经控制了麦迪文的很多心智、记忆、精神。那得知真相，埃格文和萨格拉斯呢，就是大打出手啊，造成整个剧院是死伤无数。最后这幻象，哎，过去了。真正的麦迪文啊，被他们置在那个抗魔结界里的啊，也晕过去了。加罗娜和卡德加一看机会来了，赶紧跑吧，再不跑就跑不了了。俩人往上跑，正好碰见莫洛斯莫爷。莫爷问怎么回事，卡德加把这些事儿一说，说我们必须得跑啊，得去暴风城，我们这事儿要禀告。洛萨将军和莱恩国王俩人乘狮就跑了，还嘱咐莫爷赶紧，您也走，这地儿不能久待。莫洛斯心里说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也半信半疑，下来去照看麦迪文，老管家的这个责任心呢。这么一叫，给麦迪文叫醒了。醒了之后没理人，快步往前走，就走了。莫洛斯说：“你这孩子去哪儿啊？要往后跟着，可这一跟，可就不知道后面发生什么。哎，咱上回书呢，也就说到这儿。那咱单按下老莫爷这边跟着麦迪文怎么样？咱先按下不表，单说说天上这两位，乘狮就跑的卡德加和加罗娜，这俩人坐上狮鹫，一路直往暴风城飞。”就恨不得赶紧去，可是飞了没有一会儿，这狮鹫发现不听使唤了。 啊，这施救这方向啊，一开始卡德加呀还控制挺好，伽罗纳他肯定不会呀，他是个兽人，他哪会控制这个呀？卡德加行啊，控制这施救往这头飞那头飞，是盘旋是拐弯的。哎，可是慢慢的就发现这施救不听自己使唤了，他往回飞，他总想掉头。卡德加用了很多种方法啊，让这施救想稳定下来，想按自己的这个方向飞啊，做不到。特轴这施救，就好像得到什么指令，一定要回到卡拉赞。这是因为什么呀？麦迪文那会儿醒了，他召唤这只施救回来。卡德加一看这不行，刚从死里逃生，这再回去不送死去吗？说迫降吧。亚罗纳说这迫降往哪儿降啊？这施救虽然一个劲儿的往回飞，但是还可以勉强的控制一下施救的高度。卡德加找了一个差不多一个小山坡，估计摔下去应该没什么大问题，让施救一个劲儿的往下俯冲。啊，这时已经几乎控制不住，俩人赶忙咵滚下施救，直接就摔到这小山坡上。刚一站起来，施救呜展翅翱翔，直接往卡拉赞飞去。卡德加说：“得亏跳得早，再晚一点儿，这狮就飞高了啊，谁也回不去。”俩人摔到小山坡上还行啊，打磨打磨土，一看这地儿啊，离埃尔文森林倒还不远，俩人改腿儿着吧，啊，步行吧，看看能不能走到暴风城，也只能如此了。俩人就从这山坡上下来，卡兹亚和加罗纳啊，想一路赶奔暴风城。这趟路程按说不近，有事就一会儿就飞到了。可是他们俩这腿儿这步行啊，往这一看，哎呦，这还没到艾尔文森林了啊，更别提闪金镇暴风城了，还不上，得走会儿了。估计怎么也得走个一天才能到艾尔文森林。俩人就赶紧赶路吧。这个时候啊，兽人已经对整个的人类王国呀，可以说是全面进攻了啊，不是说盘踞在这个黑暗沼泽那儿不出来，已经是完全的对人类进行各种的进攻。卡德加和加罗纳要穿过一个小村庄，可走这村庄里头就发现一个活人没有啊，整个这一路房倒屋塌，满是废墟。所到之处啊，是这个倒下的马匹、死去的各种的牲口，还有各种被砸烂的货物、人的尸体。那有些尸体呢，已经明显被烧焦了。卡德加自己就是人类，看这一路心里不好受，也没多说话，赶紧走。知道这不是别人干的，就是兽人。兽人已经开始全面进攻，那肯定各个村庄跑不了。这边卡德加也不想多看，往前走。加罗纳看看周围，叹了口气：“兽人就是这样。他们会先把整个的村庄洗劫一空，所有能用的、能吃的都拿走，不能带走的就砸碎了、砸烂了。啊，牲口、马匹，如果说能带走带走，带不走也要杀死。”剩下的人啊，肯定都是活不了，也都要杀死。卡德加听完没说话，摇了摇头。你接着走吧。又走过了，看见一个农场啊，这村庄挺大的。这农场看着很破败，稻草都乱了啊，周围的你说各种的食物啊、植物，包括种的粮食，全都洗劫一空。整个这个谷仓啊什么的啊都被烧毁了，有的木头啊、木园呐、房梁啊都烧焦了，有的房子已经塌了。有一个猪场啊，这里的猪啊都被开膛破肚，有的只剩骨头了，连皮都剥了啊，这可能是猪肉贵导致的啊，这兽人也知道啊，就赶紧拿。还有的更残忍啊，牛啊马呀，这好像是就生着吃啊，还是怎么着啊？ 这地上全是他的骨头，就剩一个马头，一个牛头立在那儿。剩下的肉是被拉走了，还是当时就坐地下就茹毛饮血把它都吃了，不得而知。看到这个整个破败的景象，卡子家站在这儿不走了。我说，你们这些人做的还是真彻底啊！这些兽人是一个活口不留啊！伽罗娜知道卡德加心里不好受，可这个时候他的身份太尴尬，他也是个兽人。有人说这是半兽人，那半兽人也是兽人呢。伽罗娜心里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啊，就嗨，这个怎么说呢？他们以此为傲。卡德加一听就急了，以此为傲，哦，拿这当骄傲，以毁灭为傲，看看周围。以掠夺为傲，人类的军队如果说再残忍、再无情，也不会造成这种后果，所到之处付诸一炬，生灵涂炭。这不是战争啊，你这是毫无理由的屠杀呀！加罗娜说：“哎，那圣人就是这样，他们不能给敌人留下任何可以用的东西。”也绝对不能给敌人相应反抗的机会，啊，如果说这个物资带不走，他们就要毁掉；如果说这里有人，他一定要杀死，不能让他们能卷土重来。他们就是这样去抢夺这些资源。卡德加这会儿气的，可这些不是资源呐，啊，这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啊，这都是人命啊。那些野猪、野兽、那些牲口、那些马，那也是生命啊！哎，你看看周围这破败的房屋，这被烧掉的农场，这整个没有人烟的村庄，兽人这样，哎，那人类和兽人怎么可能有和平？卡德加这会儿真急了，有人说你这个他至于生那么大气吗？您得那么想啊，咱是人类呀，咱也是人，咱能感受到吧？这都是同胞啊，整个被洗劫一空，然后人命都没了，然后人都被杀死了，你很难受的。天津之前塘沽发生过爆炸啊，那个时候我是报官呢，所以说我看到那个场景，它离我家其实很远，我家不在塘沽，我家在河东区，也在天津市，但是我就觉得从小到大没出过这么大的事儿。看的就是那些，哎呀，就是也被炸的呀，包括有很多伤者呀，那就是同胞啊，那就感觉是家人一样，那眼泪都会下来啊。再后来当志愿者什么的，就是这样，那是很难受的。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安慰固然是好，可谁安慰都行，还就不能是伽罗娜，因为他也是个兽人啊，那半兽人也是兽人。你说这时候，一个敌人的敌方阵营的一个人去劝你，你肯定是不舒服的。伽罗娜也很明白这一点，没说话。卡德加自己看看周围，就觉得，哎，这家怎么这样？但是你说再怎么悲伤，再怎么气愤，你该赶路还得赶路。你不去暴风城，不汇报这事儿，后面的娄子更大。想了想，走不走？继续往前走。这之后啊，再走啊，跟刚才就不一样。刚才俩人还有个对话，有个说话，有个帮衬。这会儿卡德加可能也是心里不舒服，伽罗娜呢也不敢多说什么，俩人属于一语不发。啊，这一路上谁也倒不理谁，啊，就一路干走啊。叫沉默前行啊，就一直是俩人没话啊，就往前走，倒挺默契啊，跟着拐弯那边也拐就完了。这一走啊，就走了半天，天都黑了。搁现在钟点来说，挺晚了，得有晚上8、9点了。那要再走就要赶夜路了，俩人白天够呛。你要说再去啊走，可能体力跟不上，就想休息一下。去哪儿呢？这村庄里正好有这么一家旅店， 啊，说是旅店，你也甭想有人了，一个人没有。这旅店连房顶都快没了，啊，烧得很破败，就勉强能看出个旅店的模样，远处一看就是一破瓦寒窑，门都几乎都烧没了，啊，就进去，啊，进去之后看看，哎呀，周围里头，啊，原来挺好的酒柜都砸了，啊，酒都没了，各种的餐盘碗碎落一地，刀叉。全都被毁坏，各种的餐具、厨具被毁坏。俩人也不说话，一看，各找了一间屋。这回倒不用别人安排了，全是空房间，再也不用说一问啊，没有房间了，不会啊，这全是空房间。啊，俩人一人找了一间，休息睡觉。卡德加一进这屋一看，好嘛，这屋连床都没有，床板都劈了，烧火了。哎呦，这是睡哪儿？睡地上，太凉了。去外头找了点这个稻草啊，有的挺湿漉漉的啊，找了点布单子啊，放屋里堆好了，这么一围，趴在那儿，说是睡觉也不好休息啊，就直着腰忍一会儿啊，忍到这个白天了啊，歇歇腿差不离了啊，就走，没有什么舒适的感受。可是卡德加确实是累一天了。俩人这一天不轻松啊！早晨卡加又施法，这又遇上麦迪文这样，中间又看幻象，这又仓皇出逃，挺累的。虽然是稻草，趴一会儿，卡德加也睡着了。睡到这后半夜呀，你想他那个床啊，那稻草改的呀，他睡得不舒服啊，他也惊醒得快，就听见这个外头有动静。卡德加一看，估计啊，加罗纳饿了，因为什么呢？俩人走这一道也没吃东西，这都到晚上了。加罗纳瘦人，可能也饿得快，他可能上厨房里找吃的去，毕竟是个旅店上厨房里找找，可能有吃的。但是自己想，他找吃的，我也找点去，我也没吃饭，我也有点饿，出去看看去吧。卡德加摸黑起来，起来之后出去。卡德加这刚一出门，这脑袋刚探出去，就感觉这脖子凉飕飕的。往下低头一看，好，一柄大斧正架在自己脖子上。抬头这么一看，啊，借着微弱的这个灯光，站定了两个兽人。这俩兽人一个个膀大腰圆，看着啊都挺壮实，脸上凶神恶煞。卡德加一看，哟，坏了，遇上兽人了。自己这刚出来，这手上也没防备，也没敢动。拿眼瞟了一下加罗娜那房间，你说我得告诉加罗娜一声。再一看，加罗娜那屋里没人。卡德加说：“哎，这加罗娜哪儿去了？哎呦，这加罗娜不在，两个兽人来了。莫非，别再是加罗娜把兽人招来的吧？”卡德加心里在这胡思乱想，正想着呢，拿斧子架他脖子，这兽人说话。有东西在作祟，卡佳没听明白是什么呀？
你的东西在哪儿？
哎，这俩兽人呢，看意思这个通用语啊，说的不太好啊，嘴不太清楚，说话不利索，张牙倒齿啊。这卡佳一听，东西，我没什么东西呀，我出来的挺急的，我什么都没带呀。主人一看，
没有东西，那你可以去死了。
拿着斧子就要照卡家脑袋砍。这兽人刚举起这斧子，这斧子刚要落下，就听从外面门外有一人喊了一声：“住手！”再一看，加罗娜站在门口。这时加罗娜站在门口，眼神能看出来挺着急。 两把匕首已经捏在手里了。再看腰间的腰带上，哎，别了两只野兔。卡特加一看，哎呦，原来加罗纳是打猎去了，还打了两只，这里有我一份，哎，我怎么刚才这么想人家？加罗纳这看着这俩兽人，这俩兽人一看加罗纳认出来，啊，这个整个兽人氏族就这么一个半兽人啊，大伙都知道，这个狗咋着？没有底的事儿。加罗纳往前走，匕首反手一拿，你们要对我的财产动手，伤害我的财产，怎么会跟我无关？怎么会没我的事儿呢？
财产？这你以为你是谁啊？还被拥有财产？
这俩兽人这嘴呀、啊，实在是不利索。你看我这个舌头疼，我说话都比他真着。这基本功不行，不练的。卡德加在旁边听着，你就这嘴皮子，你这法师都当不了啊！你念咒语，你念的粘牙刀齿念不清啊！对呀、啊，法师不光当不了，这俩也说不了相声啊！这嘴皮子还拆产呢。嗯，加罗纳说：“我是加罗纳，你可知道吧？半兽人加罗纳，我效忠于古尔丹。”古尔丹在兽人里的威望你们应该是清楚的。这兽人哼了一声，哼，古尔丹一个术士。加罗纳拿眼瞟了一下这俩兽人，看见这个他这盔甲上刻的徽章还有这个身上的纹身，看你们俩是血环氏族的吧。血环氏族和暮光之锤一块进攻人类的暴风城，听说被人类打回来。俩兽人有点紧张，那不作数，那人类他有骑马的，有骑兵，是吗？卡德加一看，这加罗纳跟这俩兽人聊上，这是不是认识啊？这站着这虽然这斧子还架自己脖子这儿啊，这是想说话。我说、几位，这话还没说完呢。加罗纳，你给我闭嘴！你是个奴隶，我不让你说话时，你不许说话。就这说话的功夫，加罗纳这会儿反手掏出匕首，直接顶在这兽人的这盔甲上，这匕首尖都快扎进这兽人的这个盔甲里。这会儿这加罗纳伸手太快了，兽人没反应，赶忙退一步，这么一退。卡德加安全了，他正好他一退，这斧子就不架在卡德加旁边了，大家就跑出来了。加罗纳这匕首可没退下来，还顶着。我说了，这个人类是我的财产，你是想质疑我的所有权吗？兽人一看这加罗纳这有两下子啊，这要是敢轻举妄动，这匕首一插进去自己就死了。
这种废物人类也值当你护着，哼，杂种就是杂种。
说着话往后退了两步，俩兽人就跑了。加罗纳看着这俩兽人远去，知道这屋安全了，把匕首收回去。这会儿看见卡德加也是有点害怕，坐在地上啊，在那喘，必定是小孩嘛。贾洛娜走到身边，没事吧？卡德加抹了抹头上的汗，没事，多谢关心。说着话，从腰间把两只野兔拿出来了。我看厨房里还有些土豆，去做饭去。卡德加一看，我说。你刚才跟那些兽人说我是你奴隶什么的，这无所谓，我可不真的是你奴隶啊。加罗纳乐了，呵呵，说什么呢？谁要拿你当奴隶啊？这早饭算是我打猎，我自己打来的，那食材是我拿来的，让你做饭不算过分吧？卡佳一想，有道理，人家把食材打回来了，累了巴巴的， 你做点饭不叫事儿啊？好的好的，哎，去做饭了。俩人拿土豆啊炖了点兔肉，啊吃，可算吃饱。吃饱之后赶紧上路。俩人一上午啊，大一早就抓紧时间赶路，啊走的也挺快，啊毕竟吃饱了也有精神也有力气，啊走的也快。咱说书嘴快，这一上午到了中午的时候，加罗纳跟卡德加已经步入了艾尔文森林。中午能到艾尔文森林，那晚上也当天肯定是可以到暴风城啊，这是没有问题啊。这俩人走得很快，走到这艾尔文森林里头，走了一会儿，这发现地上有两个兽人的尸体，赶忙往前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就是晚上劫掠这卡德加的这两个兽人。贾罗纳一看见这俩人啊，赶紧过去啊，去搜集他们身上有没有吃的，有没有可用的东西。卡德加呢站在旁边没动，观察这俩尸体。贾罗纳说，你干嘛呢？赶紧拿点东西，咱现在没有吃的，先从他们身上拿点吃的。哎，你都这个时候了，死人的东西吃的是有点忌讳，但是咱得填饱肚子不是？卡德加看了半天，哦，行。他看了一下周围有马蹄的印，再看这俩人啊，都是背后倒地，而且看不出来有什么战斗的迹象，啊，应该是一击啊就直接被杀死了。这俩兽人也不是说很强，看意思。卡德加说，这两个兽人你看他的这个伤口应该是从比较高的地方直接捅下来的，应该是剑伤或者说是长矛的伤口，周围有马蹄的印子，应该是人类的骑兵。他们看见人类骑兵，人类骑兵速度很快，来不及跑，直接被一击杀死。加罗纳说，那你的意思咱现在已经到了暴风城王国骑兵的这个巡逻范围了吗？嗯，我觉得差不多，毕竟这是艾尔文森林，骑兵巡逻差不多就是这个范围，所以咱现在要小心了。我倒是问题不大，你可是个兽人，一旦被骑兵发现非常危险。嗯，行，哎，先不管那么多，先把吃的什么的都拿走吧。卡德加看着加罗纳搜集兽人身上这些东西，这不是你的同胞吗？你就直接拿他们东西，那怎么了？我们得活着呀。何况这两个纯属白痴，就是个傻子。看来你对你自己的族人评价不高啊，没法高。虽然我是一个兽人，但是你别忘了我是半兽人，混血儿啊。整个兽人氏族不认我，那人类呢更别提了，看见我是兽人要杀我。哎，我好不容易认识一个法师，哎，这位大法师对我还不错，可没想到他最后竟然是个恶魔呀。我也不知道到底我是造了什么孽了，和我接触的人都不正常，要么想杀死我，要么想利用我，要么就是个恶魔。兽人里头想利用我的那个古尔丹也是个疯子，与疯子为伍，被疯子利用，可能就是我的宿命吧。卡德加一听加罗纳这番话，知道可能自己也是白天啊，这个麦迪文法师，这包括这整个这些事儿啊，对加罗纳有一些打击，也想安慰两句。自己也之前也想啊，看见兽人很多罪行，去埋怨加罗纳也是不挨着的事儿，跟他没有关系。卡德加这走过来，哎，也别那么悲观啊，毕竟这不还有我了吗？ 虽然我岁数不大，但是，我是很值得信任的。我的名字可是矮人与信赖的意思。加罗纳乐了，呵呵，好吧，还有你，还有你，啊，甭想别的了，赶路吧。哎，这时加罗纳毕竟刚才救了卡兹加一命啊，俩人这关系又有点缓和，说话什么的就好很多了啊。要说这俩人也是小孩脾气啊，一会儿不理人，一会儿理人，继续往前走。看到了一个小镇，这个小镇啊，其实已经快到暴风城的位置但是里头呢，也是没有什么人，但是感觉不是受到什么劫掠，像是呢很多的人都出逃了啊，毕竟都逃走了，怕收人来，所以说很多都是空屋子、空院子。加罗纳跟卡德加呢说：“那既然是这种的话，咱上里头找找有没有能吃的、能用的东西啊，带着点。如果什么都没有，哪怕喝口水也行啊。”这随便找了这么一家屋子，加罗纳跟卡德加呢就进到这屋子里啊。这一家呢有个院子，里面有个屋子。俩人进到屋子里呢，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。看这屋子里啊，倒不是被抢劫一空，应该是。主人带走了很多贵重东西，把所有东西都带走了，也很空，啊，都是一些家具。卡德加这翻着呢，加罗纳说：“我看院里有个水井，去打点水，咱俩喝口水。光吃东西挺干的，咱喝口水，然后再赶路。”卡德加说：“行，那你去吧，我再翻翻这里头有没有什么什么有用的东西。”加罗纳这会儿就出去去打水去。卡德加呢，这儿翻箱倒柜啊，其实也翻不着什么东西，人家带走东西挺齐的，什么都拿走了，啊，都是空家具。这会儿就听见屋外一阵骚动，啊，有挺大动静。卡德加一听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赶紧就出去一看，院里站了几个人类士兵，一个个穿着盔甲，外罩蓝袍，蓝袍上绣着金色的雄狮，这不用问，这是。暴风城王国的标志，就能看出来，这俩士兵一看加罗纳这是个兽人，自己都把剑抽出来了。眼看这仨人就要开打，卡德加一看这要打起来可就坏了，真打起来我是帮哪头啊？这没法弄啊！可也拦不住啊！这仨人眼看就要开打了，正这时从远处跑来了一队骑兵，啊，人类王国的骑兵啊，一个个顶盔贯甲。也是外罩蓝袍，上面有暴风城王国的标志啊！骑过来，为首的卡德加这么一看，哟，这不是洛萨爵士吗？赶紧招呼啊！这边招呼过来洛萨爵士，洛萨一喊过来也不明白怎么回事，这怎么还有兽人呢？这赶忙都说开了啊！这边才算没打起来。卡德加跟洛萨爵士打完招呼，也赶紧让洛萨爵士让其他的士兵。别动手，让加罗纳也别动手。啊，洛萨一看，这孩子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这都快到暴风城了，这有什么事儿吗？卡德加一看有什么事儿啊？好，我跟您说说，说我这现在有重大的事儿啊，先要面见莱恩国王。啊，这事儿必须得跟他说。啊，这个事儿很重要。洛萨说，我这马上也要回这个暴风城，那不行就一块儿去吧。哎，正好加罗纳跟卡德加跟洛萨这一队骑兵啊，就一块儿顺路去暴风城。卡德加在这路上跟洛萨把这些事儿都说了，之前信件里他也说过加罗纳，所以说这么一说，洛萨倒也知道哦，原来这就是加罗纳，他倒知道有这么个半兽人使者。那把麦迪文的很多情况这么一说，如此怎么怎么如此，之前的经历都说完了，包括幻象里的事儿，很多东西，麦迪文到底是谁？这一路上都跟洛萨说，洛萨的心情听完挺沉重，说你这个事儿啊，跟我说完我明白了，但是你说的没错，还必须要面见莱恩国王，必须要告诉国王此事，啊，这事儿太大了。咱书要简短啊，简短截说，这一行人就来到了暴风城。到了暴风城之后。洛萨爵士亲自安排，洛萨那是又是将军，又是国王的好朋友，爵士啊， 那个地位，他带进来卡德加没问题，但带个兽人来确实引来很多争议啊。但是老洛萨将军在这儿，谁也不敢说什么、啊、带着就往里走，直接给带到了王宫里。暴风城王宫啊，周围两边各种的贵族大臣将军列立两旁，正当中的王座上端坐着莱恩国王。莱恩国王看着得有50来岁，这头发也看着有点两鬓斑白了，但是挺精神啊，精神矍铄啊。一般的国王啊，穿着都是这个啊，像这个王袍啊什么的。莱恩国王不是，莱恩国王穿了一身盔甲啊，银灰色的盔甲就穿在身上，但是没戴头盔啊，坐在王座之上。啊，那意思，如果说有什么特殊情况，我这戴上头盔我就能打仗去，非常的英勇，坐在王座之上。洛萨啊，是带着卡德加和加罗纳还有其他一行人进来。这进来的时候，很多贵族看卡德加倒小孩不新鲜，看见一个兽人，这都说哎呀，议论纷纷，怎么来个兽人呢？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暴风城里进来兽人了？都有议论，还尤其很多贵族。卡德加听见周围是七嘴八舌，但是卡德加并没有觉得啊怎么样，因为他早就预料到了加罗纳这进到王宫里头肯定会出现这个问题。卡德加下意识用魔法探测了一下，发现整个这个王宫里头，这些大臣也好，贵族也好，将军也好，里面没有法师，一个会使魔法都没有。他一侦测，心里感觉可能是这些法师都被派到前线去战斗，看来这个全面的战争啊挺激烈的。到了王宫里头没敢多说话啊，这是暴风城王国呀，前面是国王，谁敢多说呀。洛萨给引进啊，提前也跟莱恩国王打好招呼，说好了要来人。来的这位啊是卡德加，谁呀？麦迪文唯一的徒弟。这卡德加这个孩子是麦迪文的徒弟啊，这个名声可是很大啊，有的人知道，有的人这个认识卡德加，有的人知道这名，他不知道卡德加是谁。哦，今天一看，哦，就是他啊！大家一听，哎呦，这小伙了不起，年纪轻轻的就当了星界大法师麦迪文的徒弟啊，这了不得。再一介绍后面那位兽人啊，半兽人加罗纳，兽人的使者。大伙一听，这兽人很强大的，也很残暴，这么一个军队他还能派出使者来，真要弹劾是怎么着？哎，议论也少了很多啊，都听着。卡德加跟加罗纳冲莱恩国王施礼，莱恩国王打刚才就听周围这七嘴八舌的议论啊，自己没说话，国王都得稳重，不能嘴碎，跟他们似的不行。这看了一下底下啊，也听这个老洛萨都把这些人都介绍完了，都引荐完了啊，张嘴了。洛萨爵士辛苦了，来来来，哎，这边请。那、啊、洛萨也是介绍完了，哎，站到了国王旁边的位置，哎，往这一站很恭敬。莱恩国王问加罗纳，兽人还会继续攻击暴风城？加罗纳说，当然，兽人他们绝对不会放弃的，他们从来不会停止进攻，他们还会卷土重来继续攻击暴风城。他们还能继续攻击吗？上一次攻击他都可都没进入这个城墙的弓箭射程之内，他们上次没进入城墙的弓箭射程之内，那么下一次可能他们就能做到了，再下一次他们就能翻过城墙了，所以您不能不重视兽人的攻击。莱恩国王点了点头，不过我们是非常认真的，我们也是非常重视兽人的攻击的。 难道他们派出你这个使者来就没有求和的打算吗？加罗纳说：“我当然是渴望和平的，可是相比咱们人类和兽人之间和平的问题，现在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需要去解决。”蓝国王说：“哦，那什么问题呀？”那卡兹加说：“我给您汇报一下。”啊，卡兹加就从他来到卡拉赞整个所有的经历啊，包括这个一直说到麦迪文是怎么样，很多情况是怎么回事儿。啊，包括后来麦迪文被恶魔附身，整个情况啊，如此怎办？怎办如此？都跟莱恩国王说完了。啊，这一说完，整个这个王宫啊，鸦雀无声。所有人都愣了，都觉得麦迪文大法师那星界大法师能这样？不可能啊，能是恶魔？不能吧？但谁都不敢说话，心里都盘算着。不愧是国王，脸色没有变颜变色，笑了，呵呵呵。这个叫卡德加的小伙子，按你那么说，麦迪文大法师疯了吗？卡德加说：“陛下不是疯了，我认为麦迪文大法师是被恶魔附身了。”好好好啊，你说。但是我要告诉你啊，你认识麦迪文才多久？啊，对，你是麦迪文唯一收下的徒弟。麦迪文之前不收徒，对你肯定是喜爱有加。但是你们接触的时间也不超过1年吧？我和麦迪文，包括洛萨爵士，我们是儿时的玩伴。麦迪文这个人，我太了解了。如果说没有一个人告诉我麦迪文这个人疯了，或者说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话，我就能得到一个银币，那么现在我会无比的富有，比我当国王还要富有。我理解你说的麦迪文的种种古怪的性格。他就是这样，我十分理解，因为我们都知道。但是他有他的计划，他之前让我们担心过很多次，他经常会有很多古怪的想法，让我和洛萨十分的担心。但最后，当他把事情办成，我们都发现，很多的时候他都解决了很多问题，他有他庞大的计划。很多东西都是计划的一部分，只是我们在他整个的计划没有完成之前不能理解而已。至少他之前每一次最后都能证明他是对的，他做的东西都是有效的。唉，我听你说，你说他被恶魔附身了。可是你之前不是说过麦迪文还杀掉一个恶魔吗？那么一个被恶魔附身的人会杀自己同类吗？这好像干不出来吧。卡德加说：“陛下，可是您想没想过，那只恶魔很有可能就是麦迪文召唤的，然后他再把他杀了，获取我们的信任。”这也是他的一个计划呀，您不能不相信这些呀。莱恩国王一摆手，哎，我也都只是一些乐观的猜测，我并不是说不相信二位，啊，我也不否认你看到的事情，洛萨爵士跟我说起过你卡德加，你是一个非常值得信任的孩子，也非常有责任感，还很聪明。所以你说的话，我是肯定相信的。但是我在想的是，是你说的也都是真相啊，这位兽人使者小姐认同的也都是真相，你们说的都没有谎话。但是会不会我们理解的过于消极了？啊，这些事情可能最后 又是麦迪文庞大的一个计划的一部分。最后终将给咱一个答案。不如我们去等待，这更好啊。总是计划的一部分。这莱恩国王他就也不是不相信卡德加，他就总认为这可能是麦迪文有别的打算，他不会害自己，他不会成为恶魔，这只是你们看见表面，他应该还有别的计划，应该会为整个暴风城好，他不会说是一个坏人。莱恩国王应该是那么想，一说什么都觉得麦迪文是计划的一部分。莱恩国王可能看过三体，拿麦迪文当面壁者了。卡德加一听，这国王这是不听我劝呢，这要还执迷不悟，这后面那是萨格拉斯啊，你还当计划一部分，哪儿的计划呀？心里说，这国王要不听劝，这可要亲命了。这赶忙又说，陛下，那我冒昧的问您一句，您说的没错，麦迪文大法师，无论我看到的一切变恶魔也好，被附身也好，如何如何，都可能是他所有计划的一部分，咱只看到了一部分。但是我问您，如果说整个艾泽拉斯的世界被牺牲，暴风城王国被牺牲，所有人类被牺牲，这也是麦迪文大法师的一个计划。如果说整个艾泽拉斯并没有被麦迪文大法师放在眼里呢，他的计划更加宏大，根本牺牲了我们人类一切呢，那该怎么办啊？莱恩国王一听这一愣，这，小伙子，不要危言耸听嘛。你说的这些是很可怕，但我觉得在麦迪文眼里，艾泽拉斯和整个的暴风城王国还有所有的人类应该还有一席之地吧。我们的王国非常的努力，为了抵御兽人的进攻，抵御所有的侵略者，我们都非常的努力。麦迪文会有他自己的计划，而我们所有暴风城的将士也都会保卫我们的国家，我们会捍卫我们的城墙和领土，绝对会消灭所有的来犯者，兽人不会在我这儿获得胜利。所以这一切我们都坚信，我坚信我暴风城王国有能力抵御任何形式的进攻。你看我们洛萨爵士，说着话，这莱恩国王拿手一指洛萨，这也是我们王国的将军，他已经打退了一轮兽人的进攻，他为了整个艾泽拉斯和我们暴风城王国思前想后，为王国操了多少心，你看这头发都掉成什么样了。洛萨不是秃顶吗？洛萨说，陛下，你说事儿归说事儿啊，你没事说我头发干嘛呀，有溜没溜。不过既然说到这儿了，那我也说两句。南国王说，好啊，洛萨爵士您说说。陛下，虽然说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要乐观一点，可是不能被这个安全感蒙蔽住了双眼呢。这个孩子说的没错，如果说真的一切都是他说的那样的话，不管是不是计划的一部分，你要先想明白，麦迪文是我们的敌人还是朋友。如果是朋友，自然一切不用担心，可是如果他的计划里头他是我们的敌人呢，他不再是我们可靠的盟友，不再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了，而是一个恶魔。如果这个放着不管，那会出毁灭性的问题。兽人也是，我觉得如果轻视兽人，我们也会失败的。还是听听他们俩的话吧，这是我的意见。 老洛萨这说完了，莱恩国王一听，哎，说的也有道理啊，行吧，但是今天天太晚了啊，咱就不说那么久了，安排两位客人休息吧，啊，我也累了，咱就明天再讨论。洛萨一听莱恩国王这意思要走，您说那也没辙呀，啊，莱恩国王这就走了。所有大臣呐、贵族什么也都散了，洛萨这儿安排加罗纳和卡德加啊的这个住处什么的，哎，这些暂且不表，这都安排完了啊。卡德加啊住一个屋子，还有这个加罗纳呢住一个屋子，一人一间屋子啊。简短截说，到了晚上啊，这一天卡德加累得够呛，哎呦。王宫里的那个招待客人的房子，那肯定是很华丽，而且很舒服的。躺在这床上，虽然这床很舒服，比稻草强多了啊，白天也很累啊，走这一路啊，但是睡不着。这脑子里就在想，哎，莱恩国王好像没有听我们的劝告，也没有采取什么措施。麦迪文，他就是萨格拉斯啊，是一个大恶魔呀。这如果说这个问题不解决，以后人类王国该怎么办呢？兽人已经全面进攻了，如果不注意的话，下一次他会不会攻陷暴风城啊？卡德加这会儿已经不是简单的忧国忧民了，他是这个忧苍生了。因为不光是自己活得了活不了的问题，那很有可能这个艾泽拉斯就要毁了，那呀真是睡不着啊！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啊，一到晚上啊，他这个遇上一些事儿，他确实你很难睡着，胡思乱想。那有时我也容易这样啊，这个有时睡不着啊，睡不着，爱想，哎呀，这个有这节目该怎么弄啊？这块的剧情该怎么设计啊？有时候会想，啊，有时候也想，哎呀，自己这明年都29了，快30了，这很多的东西，这未来的计划也需要考虑啊，啊，有时还会想这些，人都会这样。可有这么一句话，叫夜晚想好千条路，你白天还得卖豆腐。晚上你是想很多自己的各种的事儿啊，各种的困难，各种的挫折，怎么办？可你晚上想的东西，你解决不了问题，明天白天该干嘛还得干嘛去。卡德加也是啊，一来是你想这些没有太大的用处，第二的话真累了。到了后半夜，他想不睡都不行了，他是睡不着，一点一点的，哎，也迷瞪着了。卡德加这会儿刚睡着一会儿啊，也就刚进入浅睡眠，刚才翻来覆去睡不着啊，想很多事情，这会儿刚睡着，刚睡了没有20分钟。正在浅睡眠的时候，就听见耳边有人跟他说话：“小伙子，还真睡着了。”卡子家一听，这谁呀？我刚睡着，这一睁眼揉眼，谁呀？这是？就发现自己这屋门开了，床前站了一人。借着这光一看，呵，就脑袋这儿，啊，倍儿亮，啊，那秃顶，哦，仔细看，甭问，洛萨爵士。卡加这也刚醒啊，迷糊眼，怎么了，洛萨爵士？这是干嘛呀？这是，揉眼看了看洛萨，身上。顶盔贯甲，啊，整个这个身上的铠甲穿得很齐全，外罩蓝袍，上面绣着暴风城王国的图案，背背巨剑，整个浑身穿戴特别齐整。说不对呀，你说洛萨是将军啊，平时白天打仗啊，穿一身盔甲正常，那晚上都快睡觉，应该换成睡衣或睡袍啊。怎么穿的那么齐整干嘛呀？不明白。洛萨这会儿面无表情，看卡德加醒了， 这手里拿个东西往卡德加床上一扔，把这个穿上，动作轻一点啊。卡德加一看什么呀？这床上啊，一身盔甲，外面也是蓝袍，这蓝袍上宝方城王国的雄狮。卡德加一掂量，这还是轻甲，考虑他也是个孩子，又是个法师，给他一身轻甲。我仨看了一眼，赶紧穿吧啊，时间不多了，动作轻一点，别发出太大动静，一会儿穿好了咱就出发。卡德加这是倒是听话，倒是在这穿换衣服，穿好出发去哪儿啊？洛萨将军，咱去哪儿啊？洛萨没搭卡德加这茬，跟旁边人说：“人都准备好了吗？”底下有个侍卫，洛萨将军，人都在屋顶，差不多都准备好了。行，好的。卡德加这会儿一头雾水，这干嘛去呀？让穿好这些盔甲。洛萨说：“穿好了就赶紧出来啊。”卡德加说：“洛萨将军，您等会儿，不是咱这大晚上的、大半夜的，这去哪儿啊？”洛萨听了一乐，伸手从侍卫那儿拿过了一把剑，递给卡德加。啊，小伙子，不知道去哪儿是吧？来，拿好武器，拿好武器，跟我走，咱要夜探卡拉赞。